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四晚上的6:08，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美股收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最近呢，我们都看到各大企业在公布自己的财报，受到很多好的这个财报消息的影响，包括今天啊公布了美国最新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啊，都导致今天美股的表现是非常的优秀。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收盘是涨了199.06点，涨幅是1.76%。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05.57点，涨幅是0.61%。标普500指数上涨44.21点，涨幅是1.1%。那么商务部今天公布的 GDP 数据显示，美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年化成长率是为2.9%，比之前道琼估计的2.8%还要高啊。那么这个是好于预期的一个利好数字。不过在财报这边呢，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那首先 Tesla 它的业绩表现非常的强劲，那么给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还有电动车的一类股票哈、啊、都带来了提振。那么在公布了这个创纪录的营收还有稳健的获利之后呢，特斯拉的股价今天是上涨了10.97%。可是另外这个之前啊一直受到可以说这个股市比较低迷受到打击的一些科技巨头啊，像是微软呢、辉达、Amazon、Alphabet 今天也是上涨的。那么虽然营收有一家公司超出了预期，不过股市表现的不是很好啊，就是 IBM 今天股价下跌了 4.46%。那与此同时呢，一些航空类的财报啊现在也在陆续的公布。那么西南航空啊，它因为在假期期间啊它的系统崩溃，导致它所承担的亏损呢是超出了预期，所以今天西南的股价下跌了 3.15%。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今天的股价也走低，那么只有美国航空啊，它因为第四季度业绩表现得很好，股价上涨了 2.15%。那另外呢，雪佛龙啊，在宣布750亿元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之后，股价也出现了上涨 4.88%。那么综合一周来看，所有的平均股指啊，在本周和本月，也就是一月截止到现在呢，目前都还是上涨的。道琼和标普500本周分别是上涨了 1.7% 和 2.2%。纳斯达克呢本周上涨了 3.3%。那么这个被市场分析认为啊有可能创下七月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月表现啊，那会不会是这样呢？还剩下几天我们再继续来观察。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的焦点啊都在关注下个礼拜要召开的联储局的政策会议啊。市场普遍分析预计说这个联储局呢会宣布升息25个基点。那么投资人们也在关切啊，就是说这个联储局在降息之前啊打算升息多少的一个线索啊，因为它不可能总是一直往上加嘛，对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个股呢是 Boot Barn， 它是一间服装公司哈、啊、今天它的销售财报的预测呢是远超预期，股价是大涨了 17.56%。这个 Boot Barn 呢，它之前曾预先公布了第三季度它的这个部分的业绩哈、啊、那么它当时预计呢营收将在4.38亿到4.48亿。对此呢这个 Street Account 调查的分析师哈、啊、把它认定为它会有4.33亿的一个营收。那么最近呢就是 Investor Intelligence 对财经的每周调查显示啊，对于股市啊看好的人从上周的 46.5% 回降到了 45.1%， 超过12月份的高点啊 43.3%， 也超过了2022年8月中旬的那个高点啊。那么 Investors Intelligence 指出啊，这个 45% 上下的多头数量呢其实还没有到顶啊，特别是如果整体的趋势正在往好的方向往正面在变转的这个时候，那么随着年初股市的反弹，很多看空的情绪呢是再一次的减少啊，从上周的 29.6% 降到了 28.2%。 那本周预测市场调整的一些财经分析人士呢，从一周前的 23.9% 啊现在攀升到了 26.7% 啊。那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吧，就是陆陆续续更新的一些财报，如果您有投资相关的公司呢，那么这个方面的讯息啊，是一定不要错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跟我们生活啊比较相关的一些消息，还有今天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那么先来看啊，今年冬天啊，天然气的价格挺贵的，我想大家每一个在开暖气的人都深有体会啊，看到那个账单，哎，一想怎么这个价格又涨了呢？确实哈，那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人会觉得还 OK，但是也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呢，甚至是觉得难以负担了啊。在平均水平来看，天然气的价格几乎已经达到在今年冬天翻倍的这个水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发言人今天有发布消息啊，证实说他们要考虑啊，在4月份之前发放一个气候的信用额度啊，就是 climate credit 啊，这个 credit 呢，它之前也有发过啊。一般来说，就是针对天然气的这个花费的一个补贴哈，大家可以用来扣除自己原本应付的一个账单。那之前也发过，一般也都是在4月份会发放啊。那么这个款项呢，主要来自这个州政府的计划哈。这个计划呢是会要求一些发电厂、天然气公司，还有其他排放温室气体的一些大型企业啊，通过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来购买碳排放的许可。这个不就有钱了吗？所以呢，加州的这个公共事业委员会就说用这笔钱啊来发放给高额的天然气账单的这个消费者啊，就是被我们啊给我们一些补助。那么这个什么时候会拿到呢？刚才说到是4月份啊，它会直接体现在我们的账单上，会有多少钱呢？不太多啊，一般就是90到120美金啊，120块钱美金。但不管怎么样吧，不无小补啊。那么如果是住在南加州的朋友，他还有额外的一个低收入的补贴啊，它是来自于就是南加州的这个天然气公司哈，就是SoCal Gas 它提供的一个基金捐款哈。当然，我们的很多听众大部分是在北加州嘛，那么我们就基本上也是只能享受刚才所说的这个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提供的这个 Climate Credit。好，到时候账单哎突然少了一些这个 charge 啊，多了一点补助的话呢，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这是关于我们即将4月份拿到的一个天然气账单补贴的一个消息哈。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圣荷西哈将迎来新的大的科技公司的入驻，就是字节跳动啊。那么字节跳动这个公司哈，它呢是抖音的母公司哈，来自中国的一个科技巨头。那么最近呢，它刚刚完成在我们硅谷房地产的一笔大宗交易现在已经搬进了位于圣荷西的办公室。那么字节跳动它的办公室呢是在圣荷西 Coalmine 这个 Coalmine High Line 综合科技园区啊，这个园区就在圣荷西机场的对面。那么，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它是在2022年9月完成的这笔地产交易。当时呢，它是从雅虎手中转租了这个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呢，有2座整栋的一个大楼，办公空间大概有65万8千平方英尺啊。那么，根据这个办公空间的比例来推算呢，这样的一个场地可能容纳2600到3900名员工啊。那这一次的转租呢，是当年也就是去年硅谷最大的一次租赁交易之一啊。那么字节跳动被这个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它旗下的这个应用啊，叫做 TikTok 啊，也被称作美国版的抖音。那么是一个可以说是触及率非常高的社交媒体平台。那么这个抖音呢，目前呢，在全球已经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啊，也有很多名人在上面啊。那对于圣荷西的经济发展来说呢，这个负责相关工作的 Nancy Klein 啊，他是认为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哈，那给可以带动圣荷西的经济。但是呢，字节跳动公司本身，包括抖音这个 App 本身啊，现在是正在面临很多的争议啊，甚至是挑战。那么现在无论是从联邦各大这个议员方面，还有各大监管机构，还有一些州政府层面啊，像是最近不久前，这个新泽西州刚刚州长签署下令说，政府的这个部门呢是不得使用 TikTok 的这些员工。为什么呢？ 从2022年6月啊，联邦通讯委员会就开始啊，有成员呼吁，甚至要苹果和谷歌啊，都把 TikTok 从他们的这个 App Store 里面拿掉啊。主要是美国担心这个 TikTok， 也就是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因为它是一间中国的公司啊，是受控于中共的。那么美国方面是担心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受到中共的压力啊，是可以包括在中国的这个中共的管辖之内啊，中共是可以任意拿取像是 TikTok 的这些用户的敏感数据的啊。那么就此呢，美国有两位参议员，一个是 Mark Warner， 还有 Marco Rubio 啊，他们在2022年7月呢，那个时候就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要对字节跳动和 TikTok 进行深入的调查，并且呢，他们认为是中共政府啊，现在已经利用这个 TikTok 在对美国进行不当的监视和访问。那么目前呢，在这种争议之下，我们看到依然没有拦住字节跳动进驻圣荷西的一个脚步哈。一方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科技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平台啊，很多年轻人喜欢使用，但是它背后掩藏的对于美国人隐私的这种危机和侵犯呢，那么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那谈到中共的这个威胁，最近其实有很多消息啊都跟这个相关。那么最比较重大的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啊，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啊，针对应对中共威胁的一个委员会。那么当时我们报道的时候谈到了哈，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把中共视为一个威胁？中共其实是从各方各面啊，通过这个间谍啊、经济的这种渗透啊、工作机会的掠夺啊，甚至是直接这种国家安全的威胁哈，在无时无刻的虎视眈眈的在对着这个美国哈。那么很多人说有这样的事吗？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其实在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哈，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说层出不穷。我今天刚刚还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啊，那么是一个芝加哥的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啊，他呢就最近因为被发现啊是为中共啊进行间谍活动，被判处了8年的监禁。这个从事电气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啊，其实他很年轻，31岁啊，他的名字叫季超群。那他呢，其实跟很多来美的这些华人的经历很类似啊，在中国出生啊，学习成绩很优异啊，2013年拿 F1 学生签证来到美国。2016年呢，加入了美国陆军预备役啊，其实可以说是包括他的这种专业啊，这个方面经历本来应该是前途大好的啊，但是他怎么就成了这个共产党中共的特务了呢？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和披露啊，那这个季超群呢，他主要是因为去年啊，他为这个中共国家安全部担任特工，并且向美国陆军呢做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而被定罪的。他2013年呢是从这个中国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啊理工学院学习这个电气工程。然后呢2016年他根据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一个军事加入计划，加入了美国的陆军预备役。这个计划呢就是允许啊美国的武装部队招募一些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利益比较有重要技能的外国人啊，那么这个季超群呢就被招募了进来。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啊，在他这个担任美国陆军预备役期间呢，他就已经听命于啊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副处长，叫做徐延军啊。那么他呢就向这个情报官员提供可能能被中共啊看上盯上的要招为间谍的一些人的履历和信息。那美国国务院说呢，就是说被确定为啊那些潜在招募对象的人有包括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还有科学家等等啊，都是来自中国的公民，就是被中共盯上的啊。那么美国司法部是说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呢经调查发现是江苏省啊情报部门主要是为了想要偷取美国公司正在开发的一些先进航空航天和卫星技术啊，那就是他们为什么招募间谍，就想要拿到美国这方面的讯息。那刚才谈到这个被抓捕的电气工程背景的这个工程师哈，季超群，他听命于这个徐延军嘛，徐延军其实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啊，他是第一位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的中共的情报官员。去年呢，他因为犯下这个 串谋和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啊，并且以这个盗窃商业机密罪被起诉，现在呢是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0年啊。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呢，其实在对，就是如果参与了刚才说的这位啊，这个工程师哈，他参与了这个就是美国加入陆军的这个计划嘛，那当时呢其实不是随随便便能加入的，美国陆军会调查他嘛，就问这个纪超群，结果呢他撒谎，他说他7年来都没有和这个任何外国政府有所接触，但是事实上呢他早已听命于这个中共的国安部嘛，成为他们的一个间谍，为他们招募中共国安部想要在美国进行触角的一些这个人选哈、啊，所以呢也因为这个他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虚假陈述哈、啊。那还有很多的庭审证据就显示呢，在2018年这个纪超群他还伪装成国家安全部的一个代表他和伪装成国家安全部的一个代表啊进行会面，那么这就是美国所谓的钓鱼执法了啊，大家已经发现了说这个纪超群他是有问题的，所以美国政府就伪装成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安代表的人员哈、啊、来进行会面，在会面当中呢这个纪超群就露底了啊，他说他可以帮助这个国安部来偷窃罗斯福航空母舰他的一些机密信息，并且还能拍到照片，所以也就基于他的这些行为啊，那么美国司法部是认定啊他就是犯下这个间谍罪了啊。那么目前呢这个纪超群他还根据司法部的调查，他原本还计划要打入中央情报局，还想打入这个联邦调查局哈，并且或者也可能进入 NASA 来为中共效命，来偷取这样的一些情报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啊，目前他因为已经被司法部这个相关的这个钓鱼执法已经被确认了嘛，所以现在呢已经可以说把他就是抓捕归案了啊，现在已经被确定判囚8年。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很多朋友会是比较痛心了啊，这么前途无量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偏偏跟中共走在一起啊，导致真的是前途尽毁啊，现在只能去坐到牢饭当中了。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哈、啊、陆续有发生的，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为您采访了美国国税局的发言人，向您来分享啊在今年的报税季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